菩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天开始由我来接着后面要来辩证无胜起。那为什么要来辩证无胜起呢？就是我们前面辩证的刘灿良之后，吴胜奇是刘灿良的学生了，而且他也带领了一批学员，因为他带领的这批学员也误导了这些人啊，所以我们必须在辩证这个刘灿良之后要来辩证吴胜奇他的一些过失啊。为什么？因为这个过失非常的严重啊。譬如说我们这堂课的名称是中门礼教门嘛，吴胜奇先生他对于中门跟教门他都不了解，所以对于中门跟教门他产生了一些过失。那我们希望说吴胜奇先生他可以免除这些过失所导致的这些恶业。譬如说他有这个大妄语的这个过失，因为他没有证得中门，而自认为他证得中门所证悟的这些内涵，所以他就有这个大妄语业的这个罪业。那除此之外，因为他对教门也不了解啊，所以他所说的这些法义是不清净的。那不清净也会误导很多的学员，他会走向不清净的方向去。因为会导致很多人的法身慧命受到这个损害，所以我们必须要来辩证这个事情，让吴胜奇先生还有他的随学者能够回归于正法。那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因为这个畏恶言恶跟这个不敬说法他所犯的过失非常的严重，而且会导致很严重的罪业，也会导致他们沦堕于三恶道了。我们看看我们的资料里面在《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恨所楞严经》也就是我们一般说的楞严经里面佛陀就有说说阿难，如是世界六道众生虽则身心无杀盗淫三行以缘，若大妄语及三摩提不得清净，成爱见魔，施如来种，所谓未得未得，未证言证，或求世间尊胜第一，为前人言，我今已得须陀洹国、斯陀含国、阿那含国、阿罗汉道，辟支佛圣，十地地前诸位菩萨求彼礼忏，贪其供养，是一颠家消灭佛种，如人以刀断多罗木，佛记世人永远善根，无复之见，成三苦海，不成三昧。这个楞严经里面佛陀跟阿难就开始说说六道众生如果有人他修行他没有杀生，尤其他素食因为一贯道也素食嘛，他没有杀生那他有没有偷盗呢？他可能世间财物他不偷盗那他没有这个邪淫的事情即使这样的事情他都没有犯可是如果说他产生了大妄语，对宗门不了解，对教门不了解，而不敬说法，畏恶言恶的话，那就是三摩提不得清净，也就是他对于真正所实证的这个智慧的证受他是不可能清净的。然后他就会怎样？会成就爱见魔，他本身一定会有所贪爱，落到那种他自己所贪爱的某种见解里面去，然后成为魔的眷属，然后就会失去了如来种。什么叫如来种？就是菩萨就是如来种 因为修了菩萨法之后，最后可以成佛。可是如果说这个知见不清净哈，他就没有办法成就佛道，他就会成为魔子魔孙，然后他就会失去如来种，他将来是不可能成佛的。那为他的内容是什么？就是未得未得啊，也就是他没有获得任何的果证，也没有任何的实证，他就说哎，他实证了。或者是说他没有证得一些果位，他说他证得某些果位啊，或求世间尊胜低啊，譬如说大家很尊崇菩萨可是他也觉得说他也是菩萨，因为他想要获得世间尊胜第一那他就是会有这些过失，然后在人别人面前说他得到须陀洹果啊、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道、毗湿婆胜乃至十地地前诸位菩萨譬如说我们说明心七是七住的菩萨吴生奇先生他就会说他也证得七诸位乃至说这个十诸位，像这样子就是所谓的未得未得未证言证的这种过失然后为什么要这样来说呢因为这样子就可以怎么样贪得别人的礼忏，别人对他恭敬或有什么事情要跟他忏悔然后他就以此为乐，然后贪求这样的供养，这样子都是属于一颠家啦，一颠家就是一铲提人他是善根断尽的，然后会消灭佛种，也就是说他因为他的方向偏颇了他所见到的那个方向不会是成就最后佛道的那个方向，那个目标都错误了。这样子就好比一个人把这种多罗木就是一种树木把它的根都砍掉了，因为砍掉之后佛就会授记这人说，这个人永远都会丧失他的善根而且没办法再获得大圣的知见，然后沉沦于三恶道的这种苦海里面不能成就三昧，永远不可能获得智慧所以说这个大妄语业它是非常严重的，而这个大妄语业如果说它还有领众的话，一定会导致不净说法，这个不净说法事实上是另外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可是因为我们知道它的这个关联性所以我没有引这个经文那也是非常严重的，在佛章经里面也说这样的过失会让这种人永远沦堕在恶道里面。所以说我们孙老师在前面有说宗门教门它一定是互相契合的，那如果他对于这个宗门跟这个教门没有契合，那他一定是不可能说他有什么通宗或者通教的这种能力的，那是不可能的而且他不知道宗门跟教门的这个内涵而说他有证的那就是产生很严重的过失所以我们必须要来指证一下这个吴胜奇先生的这种过失。可是我们指证他这个过失并不是恶意的因为我们也是希望说他如果想要修学佛法，那就应该要遵从佛语来修学所以我们引了 佛陀所说的这个圣教量也希望说这个吴胜奇先生他能够重视佛所说的这个开示，那能够免除这个大妄语业。那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既然是菩萨，那我们应该当这个众生不请之友这个不请之友这个吴胜奇先生他也有提到了可是他没有解释。可是什么是不请之友呢这个不请之友 啊，我记得以前哈，我在读经典的时候，觉得哇，这个不情之友，那这个朋友一定是很好哦，因为称为朋友嘛哈。哎，可是事实上哈，哎，有些人对这个不情之友哦，是怎样？什么叫不情？不欢迎呐、啊？换成白话叫不欢迎呐、啊，不欢迎这个朋友啦。可是菩萨常常要作为众生哈，哎，不是很欢迎的朋友，为什么呢？因为菩萨有时候是很直心的，抛出那个善意，可那个善意是很直心的，哎，直接会告诉人家，哎，你这个地方不正确哦，你应该改正哦。那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这么公开的场合来，哎，谈吴胜奇先生的过失跟错误呢？哎，因为事实上我们也没什么啊机会哈、哦、啊跟他说什么啦，啊，虽然我们孙老师有跟他见过面哈、哦。可是也好没有办法哦，哎，说很多啦，孙呢也有通过一些信哦，可是好像也没有获得很好的回应啊，所以说我们似乎没有一个很好的管道来告诉他这些错误，而且似乎看不到吴胜奇先生哦他有改过的这个啊这些现象哦，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种场合里面哦来辩证这个事情。那我也相信可能有些人认识吴胜奇先生啊哈，那我们希望说今天的辩证哈，事实上啊是为了要能够抛出这个善意，也就是说哈，我们需要能够利益他，可是不是只有利益他，我们也借用这个机会哈来利益大家，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要来谈谈什么法哈，哎，总是要有个主题嘛哈，哎，所以我们就借用这个主题哈，然后把这个吴胜奇先生哪里讲错的地方，哎，希望帮他更正，而且借用这个机会呢，把这个内容哈，哎，说给大家听，那大家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哈，提升佛法的知见。也因为这样子的因缘哦，是由这个吴胜奇先生哈所引起的嘛哈。那我们这样辩证之后，更正他的错误，然后呢，因为大家有这个机会来提升见解之后哈，这份功德也跟他有关嘛，啊，也可以因为这样来利益他，啊，所以菩萨要作为众生的这个不请之友哈。事实上它有很多好的层面，唯一有一个不好就是说，当事人不是很高兴啊，哦，那我们希望说他能够接受，也希望说我们这几天辩证的内容，他能够看到，我们也希望说他能够把心静下来，好好的来思维我们所提出来的辩证，因为呢，我们真的很想当他的不请之友，而且这是确实是菩萨所应当做的，啊，譬如说哈，在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里面哈，卷二十里面说：“若我不令一切众生住无上解脱道，而我先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则为我本愿，是所不应。”是故要当先令一切众生得无上菩提无余涅槃，然后成佛，何以故？非众生请我发心，我自为众生做不请之友，欲先令一切众生满足善根，成一切智。这段经文是说哈，这个菩萨他是怎么样发心的啦，他说哈，哎，这个菩萨会发现说，哦，如果我没有让一切的众生，哦，住在无上的解脱的这个道路上面的话，哦，然后我自己就先成佛，哦，先获得无上正等正觉的话，那就违反我的本愿，因为我们当菩萨的本愿就是希望说，哎，大家一起，哦，成就佛道，我们不想说，哎，我自己成就佛道然后把众生都抛弃在后面不理会众生，菩萨不会是这样发心哦。哎，就像我们导师他也发心啊，他在菩萨的忧郁里面说，虽然他现在的正境哎很 很高，我们离他好远哦。可是我们导师会不会抛弃我们说啊，那我自己走了，你们慢，你们就慢慢来吧，我自己先去成佛了。导师会不会这样子？不会这样子嘛。真正的菩萨，他一定想的是众生的道业应该如何，怎样来利益众生，让众生一起来成就佛道。因为这样子才是菩萨的本愿哦。而且要怎样？不害怕哈，别人超越我们，不害怕说，哎呦，他如果现在跟他执政，哎，他可能智慧将来可能突飞猛进，哎，说不定会超越我，哎，哎，菩萨不会这样想。菩萨可能认为说没关系啊，如果说你有那样子的福德跟智慧哈，哎，你样样方面领先我，那我还是愿意啊，这个成就你啊，我也愿意让你来领导啊，也可以啊。为什么？因为菩萨本来就不在乎世间的这些啊名闻利养跟这个前后次序嘛，哎，所以菩萨的本愿一定是这样子哦。可是也是因为菩萨有这么广大的心量哈，所以菩萨虽然不求哈快速的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哈，可是就是因为这样不求，所以他反而道业增进的很快哦。为什么？因为他就把众生的这个道业哈当成是自己的怎样所要关怀的那个事项哈，然后一直想去关怀他，去利益一切的众生，然后培植广大的福德。也因为培植广大的福德，也因为对峙的众生的这些啊，这个爱见魔啦吼，所以说菩萨的智慧也因为这样而增进哦。啊，所以有些菩萨哈跟我问啊说，哎，蔡老师，我们在度众的时候哈，或接引人的时候，哎，有些问题都是不会讲哎，那该怎么办？那就试着讲啊。啊，譬如说，如果我们去接引人啊，啊，如果说他会有一些疑问哈，那个疑问应该怎么回答呢？人家会提出疑问，譬如说，你为什么要来修学？这个如来藏法，你要能够讲出来啊。可是当这些人的问题他提出来哈，你能够逐步一点一滴的哈，能够回答他之后，哦，你的智慧哈就会越来越好哦。为什么？因为你就开始知道说，哎，为什么他有这个疑问？哎，他的疑问应该如何帮他解答？哎，那我们的智慧就这样一点一滴的增进。所以说，菩萨哈，不是要去说，哎呀，我要如何哈，先成啊无上正等正觉，不是这样的心，而是因为哈，想要利益众生，想要帮助别人说哈，也能够获得正法的利益。是因为这样的心哦，所以他就去帮助别人。可是从帮助别人里面哈，就会发现说，哎，这个人哈，他的生活上哈有什么福德不够，哎，所以我应该帮助他哈，告诉他怎么样修一些世间的福德。那也可以发现说，哎，这个菩萨哈，或者这个某某人哈，他可能因为某些知见哦不正确，观念不正确，所以说常常做错事情。那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帮助他哦？哎，那个观念正确，有正知见。哎，因为这样帮助之后哈，哎，如果这个众生呢有了福德，哎，我们也因为这样子而有一分的福德哦。为什么？因为他的福德是因为我们哎帮忙他嘛哈，他才获得嘛哈。所以说，因为我们对他的帮助哦，他的福德我们也怎样获得一分呢？那他有一些不正确的观念，我们不是帮助他？因为帮助他之后，哎，我们对于说众生心里面的那些无明啦、烦恼啦，好，或是怀疑哈，应该如何去对治哈，我们也多了一分的方便善巧跟智慧。就是因为这样子一直做，所以菩萨最后就可以怎么样？虽然不心中没有说哈，我要先成无上正等正觉，哎，可是。就是在利益众生里面哦，哎，自然就因为福德的哎累积起来，智慧的累积起来，哎，自然就成就的。所以佛道不是，哎，这个去如何去，只是想着我如何获得那个知见，如何获得最后佛陀的那个见解，不是， 而是从利益众生里面呢，累积的福德跟智慧。所以因为这样子的愿望哦，不是要先利众生哦，而是自己愿意去利益一切众生，去帮助众生呢，回到正确的，佛道来。因为这样子的作为所以说能够最后成就佛道，是这样子的。所以说菩萨的发心是怎样？要先让一切的众生获得无上菩提、无余涅槃，然后成佛啦。也就是心里面真的是希望这个譬如说吴胜奇先生他确实能够获得无上的菩提，因为他对于宗门确实是不了解嘛，他对于教门也确实是不知道嘛，那他如何能够获得无上菩提呢？他如何能够获得无余涅槃呢？都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就希望说能够透过这样的场合能够利益他那我们大家在这边一起听讲一起来研讨也可以我们共同来获得说如何是能够迈向无上菩提，如何能够迈向无余涅槃，然后我们就可以怎样可以成就佛道嘛。可是这段经文说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非众生请我发心，也就是我们这样做事实上不是对方请我们而是怎样，我自为众生做不请之友。意思说不是人家请我们说你来跟我讲讲法，那我们才去讲法，不是这样子。而是即使众生非众生请我发心，并不是来众生来让我发这个心来跟他说法，是我们自己怎样愿意来说这个。为什么？因为菩萨就是关怀众生嘛。那菩萨为什么会关怀众生呢？因为事实上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啊。我们导师说嘛我们每一个人都跟导师是有缘的，而且都是成为眷属过，我们以前都是导师的眷属啦。可是我也相信吴胜奇也是，只是他自己认不认而已啦，对不对？我也觉得说我们大家都是眷属，以前都是一家人，我认为吴胜奇也是，只是他心中认不认的问题。真的有些人他是不认有些人心中说，虽然读经典说我们跟一切众生互为眷属，读起来好感动可是有时候他心中没有这样想，所以说才会怎样会要我们我们必须要怎样当众生的不请之友嘛。为什么？因为他心中就没有那样想，可是我们心中确实是这样想啊，我们心中确实是也把他当成是我们过去世的眷属啊。因为这样缘故呢，所以我们也要当他的不请之友为什么？因为他心中没有这样认为，所以他心中里面虽然之前有几番跟我们孙老师接触了可后来就没有了。可是事实上我们对他还是很关怀他的所作所为因为很担心他造作了很多很不好的这个恶业，而这个恶业不是他自己要承受而已，很多跟随他的人也会承受恶果，那这样子真的是很不好啦，对大家都不好啦。为什么？对他自己不好，对他跟随他的人也不好而且对整个正法的弘扬也不好，怎样都不好。可是如果说能够因为吴胜奇先生能够听从我们的这个劝导啦也能够感受我们的善意能够回归大圣的话，那这样的话是最好。我们心中一直很期盼这个大圣的弘扬能够在我们这一生里面把它完成起来，那这样的话大家都获得广大的这个利益，也获得广大的功德。 那无圣其实也可以获得啊，可是他要是不愿意这样做，那对于正法确实是不好，对他不好，对别人不好，对整个佛法也是不好。所以说菩萨就是顾念着过去的眷属啦，所以菩萨是很多情的。我记得以前我在读书的时候，那个学校是一个这个基督教学校还是天主教学校，就是东海大学啦。我记得那时候就有人来跟我传教啊，然后他的传教是怎么传，他说你要信上帝啊，你信上帝上帝就会救你会让你升天堂得永生。那我那时候就问他说那如果说我不信他可是我做好人那我是不是可以升天堂，能够到他获得上帝的拯救呢？他说不行，他说如果你不信上帝呢，他不救你，即使你是好人那问他，那如果坏人信上帝怎么样？然后坏人如果信上帝，他这样救他，因为他信上帝，做坏事情，上帝会赦免他的罪。哎呀，我听了之后我就很不乐意啊！为什么？我觉得那这样就不是这个上帝有点是非不分这个上帝有点怎么样？有点那个交换那就是你信我，我来救你。如果你不信我，我就不救你。所以他是有条件的呢。可是呢，我听人会不喜欢呢，因为我以前看那个佛经的时候虽然不是看很多稍微涉略就知道说菩萨不是这样子。菩萨是怎么样？菩萨是说你如果做好我可以帮你嘛，你做坏我也帮你嘛。你信我，我也帮你忙；你不信我，我也这样帮你忙。我以前看这个经典的时候，读到菩萨的发心是怎么样？不舍一切众生啊，不管众生对他如何信或不信或是说造善造恶菩萨都怎样？一律都关心的。我觉得那个菩萨的那种胸怀让我好感动。所以我喜欢这样子。可是这个其他的宗教比如说这个基督教，它就不是这样子。所以说这个菩萨的胸怀就是这样，就是主动为众生去考量事情嘛。因为菩萨就是能够观察说一切众生跟我们都是眷属。可是这个基督教或天主教，他们就不是这样观察了。他认为说，我上帝创造你们你们都要信我，对不对？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因为他所观察的跟我们菩萨所观察的不一样。因为菩萨是观察到说，这个世间呢，的一切有情通通都有如来藏，而且这个如来藏是从无始劫一直来到现在而且未来无始劫还要继续存在的，所以我们有情都是怎样？互相作为眷属呢？这个时劫无量无边因为无量无边，所以我们绝对都曾经是眷属的，而且都那次眷属的时候，应都有很多的情分的。可是如果不是有这样的见解呢？他就产生邪见，他就看不到这一点。他就认为说我创造你们所以说没有什么眷属不眷属的都是我创造你们你们都要听我的。他的想法是这样子。可是菩萨我们佛教所说的这个菩萨不是这样子。菩萨就是要当众生的不请之友。为什么？因为菩萨会主动去眷念过去的眷属。因为眷念过去的眷属就不希望说他有犯的过很严重的过失啦。就好像我们自己的小孩我们很多人都为人父母啦。小孩子明明做错了，难道你不会去劝告他吗？一定会嘛。所以说菩萨为众生呢， 不请之友，事实上就是因为他看到哈，菩萨看到自己跟其他有情之间呢，实际上是有很深的关系的，而这个关系哈是有很深的情分在里面。只是说菩萨这个发心呢，很多人是不能理解的，乃至呢，他心中还会打上问号。有些人也会这样子哦，为什么？因为他很难想象。他会想说，那真的菩萨有这么好吗？而且他很难想象说，哎，我的眼前就有这样的菩萨吗？真的哦，有些人会这样子以为哦。可是我们看到哦，我们导师写这个菩萨的忧郁哈，他就把他谱书这个曲子出来，把这个词填出来啊，而且还公开发行。为什么菩萨敢这样子呢？因为菩萨内心真的是没有欺瞒啊，因为内心确实是这样想的呢。而且这样的想法哦，那是很真诚的哦。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菩萨哈，都会知道说哈，一切的众生哈，将来必定成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哦，关键哦。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一切的众生哈，将来一定成就佛道的话哈，那请问一下，如果我们现在的发心哈，有欺瞒的话哈，那请问一下，那个众生哈，如果叫他将来成佛的时候哈，三道无量寿劫之后了哈，成佛了哈，那他会不会知道说哦，那三道无量寿劫之前哦，某某人骗我，他会不会知道？他会知道哎。菩萨就是因为知道说哦，一切众生哦，将来必定会成佛。所以菩萨说出去的话哈，一定怎样？内外表里是一致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将来要三大无量数劫之后要被检验的呢。总不能说，哎，到时候哈，也许哎，我们大家都成佛了哈，然后说，哎，某某佛，你过去你骗我，你某某时节的时候，你那时候骗我，你那时候对我不好哦。那时候不是拆穿了吗？是不是？所以菩萨的发心哦，都不是这样子，因为菩萨知道一切众生哦，将来一定成佛。譬如说，有一些阿猫阿狗好了啦，也许他还没有修学这个佛道，可是总有一天他要成他的业尽的时候要成为人啊，成为人之后，他也有可能接触到怎样？接触到正法，他之后他又会成佛。那也许不是三大无量数劫，那是六个无量数劫也可以嘛。不论多久了哈，他总是会成佛吧。可是当他成佛的时候，我们对他的那个心思哈，到底是好呢还是不好呢？他那个时候一定会知道嘛。既然一切众生最后都会成佛哈。都会能够彼此了解自己，哎，在过去久远劫以前哦，彼此之间的心里在想哪些事情哦。那一个菩萨如果他真正信受正法，在这个成佛的法道在前进的时候哦，他的发心一定是怎样？非常的真诚，而且内外一致。只是那个内外一致哦，在。而且那种真诚呢，是世间少有啦，所以很多人很难信受啊。是怎样？菩萨才会信受，所以菩萨会是怎么样？不是因为众生来发心，说啊，你来帮我说什么法？不是，菩萨会主动怎样？我自为众生做不请之友啊。为什么？因为这个菩萨哈。都会关怀他过去的眷属，即使吴胜奇先生哈，我跟他事实上坦白讲哈，就一面之缘，哎，就是上次跟这个刘灿良见面的时候，有那一面之缘呐，哎，可是也没有真正哈，哎，谈过什么话啦。可是虽然是一面之缘哈， 可是我内心里面也没有说，哎，排斥他。我觉得说，大家能够见面就是有缘。既然是有缘的，那也可以利益他，为什么不可以？因为事实上，大家本来就是，哎，无量劫之前啊，乃至呢，说不定是很近的时间里面呢，本来就是眷属嘛。那未来世也可能是成为眷属哦。如果说他成为啊菩萨，那也会成为眷属啊。而且讲的这个更彻底一点啊，因为一切众生啊，最后都要成佛的。为什么？因为三界的苦哦，非常的令人难受。这个轮回生死哦，是非常令人痛苦的。所以久远觉之后哈，即使他不回来，他还是要走回成佛的这条路。那既然迟早都要走，那何不早点走呢？而且既然是这样哦，迟早也会成为自己的同修道友嘛。那既然迟早都会成为同修道友，那何不赶快拉他一下呢？所以虽然我跟他只是一面之缘啊，可是呢，我心中也是这样想说，那为什么不要哈大家一起常常见面呢？为什么只有一面之缘哈？就像我们跟大家见面啊，也不会只想跟各位说，只见一次面就好了，大家以后再见，不会。跟大家见面之后哈，我也心中总是想着说，那以后我们应该可以常常见面啊，而且也不是这一次见面啊，未来是还要再见面的。所以不止跟各位结这样的缘哦，也不是只有跟各位讲这样的话哦。我在我教的班级里面，我也都跟我的学生这样讲，当我的学生哦就跑不掉了。为什么？以后我会跟你们大家好常常见面，也希望可以一直可以一直陪着各位哈，一起在佛菩提道上面呢一起前进。因为大家本来就是眷属嘛，大家本来就是道友嘛，大家本来就是可以在佛菩提道上面呢一起携手前进的嘛。所以不分说哈，这个彼此之间哦，环境不同的隔阂没有这回事。我们虽然有一些环境上面的隔阂，可是那是世间一时，过去是也没有人可以隔阂啊，未来是更不可能隔阂啊。因为呢，如来藏的因缘的运作呢，也让我们永远不会隔阂。即使环境不同，我们总是还会见面，总是会在因缘的某种巧妙之下呢，重新聚会在一起啊。所以菩萨都是以这样作为发心的，而且这个发心哦，是要经过考验的哦。什么考验？三大无量数劫之后，大家就可以来验证嘛，对不对？就是这样子。所以菩萨是要当众生的不请之友啦。那既然是这样子哦，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当了。所以说希望说啦哦，如果吴胜奇先生哦，有些朋友也在场的话，希望能够转达了。第三点就是说，无胜奇既然想要学大乘法，那菩萨也应该作为一切众生的道友啊。确实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们也看他在说的一些佛这个经典，表示他想要学大乘的经，大乘的这些这个佛法嘛。那既然想要修学佛法，那就直接来学嘛。所以说因为这个缘故啦，我们也愿意当这个无胜奇先生的道友，所以我们也愿意跟他见面啦。虽然上次我跟他只有一面之缘啦，可是事实上我们还是愿意跟他正式的见面，因为上次是跟刘善良这个见面嘛。那如果说他愿意的话，这次可以以他当主角，我们跟他见面也可以。那这个见面哈，我们希望能够劝他能够回归正法啦。因为菩萨哈不愿意舍弃任何一个人， 那个人他只要跟正法沾上边，不管他因缘如何，我们都不希望说哈放弃他。啊，如果是这个吴胜吉先生哈，愿意跟我们见面哈，那可以用书面来跟我们联系一下。啊，那如果见面的时候哈，大家哈，录音，来验证一下说，我们当时是怎么说的。啊，因为我们不需要说有一些扭曲啦哈，因为我们之前有一些经验哈，那我们必须要做这些措施啦哈。啊，那如果说见面的内容哈都没有任何扭曲的话，那个见面内容是不会公开的。啊，我们上次有公开跟刘畅良见面的那个录音带了哈，那是不得已啦哈，因为有一些事情有出入，那为了取证这个公信哈，所以我们就公开。可是我们不是每一次都公开哦，因为我们也跟刘畅良的学生见过面呐，可是那次的见面哈，我们有录音，可是我们都没有公开，为什么？因为没有扭曲嘛，中间没有落差嘛哦，所以我们就没有公开，所以说这个见面所谈的内容哈，要不要公开哈？是取决于双方的诚信。如果双方都有诚信，不会扭曲啊，那都不用公开。可是有扭曲哈，有一方不诚信哈，那为了让事情能够还原哈，那我们就被迫啊，只好公开。可是我们真的不喜欢公开，因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希望说哈，有时候见面的时候会有一些法义的论证。好，那论证难免会有一些，胜负嘛哈。可是我们不喜欢论胜负，我们希望说啊，论了之后呢，大家能够彼此有所共识哈，能够很理性的来探讨这些事情，那就结束了嘛。可是不希望有别的枝节啦。可是有别的枝节的哈，我们就被迫哈，必须要能够还原原来的实际的状况。所以说我们也希望说哈，这个事情哈能够借由这个场合哈能够公开说明一下。那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哈，我们跟吴胜吉先生的见面哈也可以有别的原因啊，譬如说我们公开来辩证他的这个宗门不知道宗门的这种过失啊，还有这个不知道教门的这个过失啊，有很多过失啦哈。我们公开的评论了，既然我们公开的评论了，我们也接受他哈来见面来指证，说我们到底哪里什么地方评论的不对了哈，我们都愿意来这个跟他见面，其实是这样的理由。就像说哈，我们之前的这个对刘畅良的这个辩证哈，我们有做了这个谈经辩论哈。好，那这个谈经辩论哈，我们也有菩萨哈，送给刘畅良的家人呐。这个背景可能要跟大家说明一下了哈。因为刘畅良的学生哈，很多都是我在这个新竹班的这个学员，很多。那连刘畅良的妈妈跟这个妹妹哈，也曾经是我的学生，而且也上满了两年半，他的妹妹还受了菩萨戒。我们那天见面的时候哈，因为这个录音带公开的了哈，所以我说也没关系了哈。刘畅良那天见面说我当时把自己的母亲跟妹妹送到你们讲堂去听课，也是信任你们呐。我们很感谢他。很感谢他的信任，可是我也真的没有辜负他的信任哦。为什么？因为对于如何信受正法哦，如何来这个受三皈依啊，然后受菩萨戒啦，然后如何行布施啊，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乃是如何观行，如何断我见，如何参就，如何做功夫。我全部都没有保留，都教他，真的都教了，所以他的妹妹才愿意受菩萨戒嘛。 哎，可是他那天见面的时候说，我就问说，哎，那为什么你的妈妈跟妹妹哈，好像很久没有来上课？我问他这个问题啦，他说哈，我叫他不要去上课了。我想要追问这件事情啦哈，可是因为那个场合里面哈，哎，没什么机会啦哈。啊，事实上我是很希望说啊，如果说哈，我们原来的教导是正确的，你也信任了哈，那为什么要把妈妈跟妹妹，叫他们不要来继续熏习正法呢？那这样的话不就对自己的妈妈跟妹妹不利吗？啊，所以说这件事情，坦白讲确实是不好。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我也需要再公开澄清一下哈，因为哈，我们新竹的这个学员啊，有些人就被误会了。为什么？因为刘灿良哈就有说啊，说，哎，一定是你们这些新竹人哈去告状了，所以说我们才会来处理他啦。事实上不是这样子。事实上这些事情是因为在这边发生的是因为在这边发生的，跟我们原来新竹的学员是没有关系的可是这些事情我们都有适时的来澄清了，那借着这个机会再澄清一次。所以我们对于我们所辩证的对象呢事实上我们菩萨都会很发心，然后主动去把这个评论的这个内容呢，送给对方。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评论都是公开的。就像我们的学报也是这样子我们学报评论谁我们也会送资料给对方。为什么？告诉你说我们怎么评论你。如果我们评论错了，那请你回应，就是这样子。因为菩萨就是要当一切众生的道友。其实有些人他是做佛学的研究他不是真正修学佛法可是我们认为只要你有心来接触这个佛法，虽然你不一定想要当菩萨，我们也愿意怎样愿意提供我们的意见然后呢让你来参考。我们也希望这样子因为菩萨真的是不舍一人只要有谁跟正法有缘不管他的出发心怎么样，我们都希望能够改变他，让他成为真正的菩萨。那这个都是因为怎样呢？因为菩萨真的是希望一切众生呢，因为都是眷属嘛，能够一起成佛嘛，那这样不是很快乐吗？是不是？大家能够一起来修学大乘佛法，一起解脱，一起来实证这个佛菩提，那是最快乐的一件事情那当然不愿意自己只是自己快乐嘛。自己快乐，一个人快乐没什么意思。如果大家能够都获得同样的解脱跟智慧那是最殊胜的，是最快乐的事情。那刘灿良的学生很多都在我的座下了那后来有一个学员有跟我讲因为那天见面的时候这刘灿良说，你看我的学生通通到你那边去了，我一个也没留也没错啦那为什么一个也没留呢？因为他们也不想回去。为什么呢？因为道理很简单，因为我在上课的时候我就说因为有些人他们原来是一贯道的，那他们那时候要离开一贯道的是很恐惧的。为什么？因为有些人就发誓，因为他们入一贯道要发誓的，说如果将来要离开一贯道，要五雷轰顶，还要下地狱的，很多人不敢不敢离开。我就跟他们讲没关系，你们就离开吧。如果有什么事情我承担好了，真的我就这样讲可是为什么我敢这么承担呢？因为那种恶愿是在世间里面是不会成就的。因为发任何的恶愿都不会成就，因为法界不会有这样的律则说，哎呀，你今天 为了修学正法，那你离开一个错误的写法，竟然还会遭受恶报。我们昨天孙老师就有说嘛，处非处自利，就是如果你造的是善的业，你相应的一定是善的果嘛。那有可能你今天造的善业，从这个错误的法教里面进入到正法，结果还得到恶报，不可能啊。所以虽然我愿意承担了，可是我知道没事嘛。因为我知道绝对没事，我当然敢承担啊，对不对？因为本来就真的没事嘛。而且我跟他们讲啊，一观到想要这个他们也信受弥勒菩萨嘛，那弥勒菩萨就在佛教里面呢。你要来回归正法，来修学弥勒菩萨所传授的瑜伽师义论啊，或是如来藏正法啊，那弥勒菩萨会不会保佑？一定保佑嘛。那你回归到正法来修学弥勒菩萨所传授的如来藏正法，哪有可能还会什么五雷轰顶？所以每个人心里面的那个心结就打开了嘛，不再害怕了嘛。而也不只是这样子啊，因为当他们接收到正法的熏习之后，他们知道说获得的三皈依戒，获得的菩萨戒，乃至呢他有逐渐熏习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的这些法门之后，当他也开始能够无相拜佛拜得比较好啊，也知道一些观行的这些方法哦，那他就怎么样，他就已经知道说他已经走过了十信位了，他已经在怎样，在三贤位里面的初住、二住、三住乃至六住位不等啊。那相反的他们也会观察到那个老母娘那个无极老母他的正量是什么，结果发现说无极老母也没什么正量啊，因为他最多就是欲界的天神嘛。那他可以再反观说，那他以前在鱼观道所学的是什么内容，他也觉得没学到什么内容啊，就是欲界的一些法而已啊，可是什么色界啊、无色界以前都不知道，乃至呢如何断我见啊、如何观行也都不知道。那你说如果他回去他要学什么，他如果回去鱼观道什么也学不到嘛。而且他也知道说，我既然已经是真正信受正法了，我的十信位满足了，我现在已经在初住位、二住位乃至六住位啦，那如果我再回去的时候，那我不是倒退回去到连十信位都不满足？那请问一个有聪明才智的人会那么傻再回去吗？不可能的嘛。所以为什么他的学生一个也不留？因为都来到这边有了正知见之后，当然他就不会留了嘛。而且有些人他有真正做观行的时候，他也知道说，哎呀，我确实有所受用，我确实已经在迈向怎样，已经进入这个六住位了，只是六住位还没有满而已。那这样他反观说，那个老母娘乃至这个刘三娘以前所教导的内容都是怎样，都是没有这些法，没有这些法，那他还要再回去皈依老母娘吗？当然不要嘛，因为老母娘她是一个虚设的，乃至呢她是一个错误的，那他当然不愿意再去一个已经快要断我见的人再去皈依一个连我见都如何怎样断除我见的这个知见都没有的老母娘，或是连怎么断除我见的这种知见都没有的刘灿娘嘛。所以说我的学生当然就没有回去嘛。然后后来有一个学生来跟我说啦，他说啊那上个是过了一两年了然后在进阶班的时候他跟我说啊，他说以前刘灿娘叫我说要在这边好好学，学得好了之后跟我到大陆去弘扬正法。 我说那你现在还会想吗？他说不会不会不会，我才不要去嘞。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只有在正法之中，他才能够真正的实证断我见，他才能够真正的能够明心嘛。因为他知道说以前在那边都是错的嘛，因为他已经接受了正确的教导之后呢，他已经能够分清楚什么叫做正确的断我见，什么是断我见，怎样叫做我见不断，他能够很清楚分别之后，他哪有可能再去做错误 的事情呢？好，那我们就先这个段落换袋子。